好，各就各位，准备开始。好，开始啊，准备开始。我看看这有留言，留言留的少。对，咱们下午线上问的，下午咱们就没有了，差不多啊，12点结束啊，12点结束就下午就没有了。我想今天上午呢，主要是着重呢要讲这个起点这一块，把这个起点这一块弄清楚呢，我想以后呢，你就在那这个基础上呢，自己就能思想，那个只要方向对了，起步对了，那么后面的事呢，你就会慢慢这个想通。如果起点不对，差了一点，歪了一点，然后方向再不对，你就别想了，你越想越晕，最后想着你自己也苦恼，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神学问题也多，信仰问题也多，一大堆的问题。告诉你，最后发现啊，所有一大堆的问题就是起点错了，方向也错了。当你这个起点起错了，方向也错了的时候，问题不会变得越来越少，反而越来越多。除非是不想的人就没问题，想的人想的越多问题越多啊。所以我想那个我过去也跟很多人一样啊，存在很多问题，最后发现就是起点错了，啊，那我这个一步一步的找，一步找，那最后找到起点上，就比方刚才咱们上一堂课所说的，那过去我也在那个误区里面，人是神的形象，怎么神的形象？真理、人与圣洁，那最后发现，哎，就这个问题会导致很多问题，啊，那咱们简单的再梳理一下《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简单的说，那是圣父借着圣子创造世界。这么说吧，那就等于是在说圣父借着圣子创造诸世界，如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节、二节、三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用19篇的话解释，就等于是新郎基督从永恒中走出来。好，记住这个话了，因为这个话咱们用的是19篇的嘛，它是用个比喻，犹如新郎出洞房，那就意味着这个是新郎基督从洞房中走出来，洞房象征什么呢？象征永恒。那因此你现在只看新郎就够了，不要想在洞房里干啥。那个用这个洞房恰当到不能再恰当了，用这个洞房做比喻，恰当到不能再恰当了。奥古斯丁说，两个人结婚，结完婚去哪里了？进洞房了。进洞房干啥呢？大家都知道，但是不能说，对吧？你知道吗？知道干啥？不要说，甚至还不能想，你想都犯罪。哎，这是一个事实。新郎新娘去哪里了？去洞房了，就够了，到此为止，理性终止，你的理性到这儿就得终止。然后呢，你再大谈阔论，那你就是在犯罪。如果是你的孩子在思想，他爸爸他妈妈结婚进洞房了，进洞房干嘛呢？他怎么就把我造出来呢？那你要想这个叫做，这叫窥探，偷看，窥探神的奥秘。因此我们的理性必须终止在一个地方，不能再越雷池一步。终止到哪儿呢？起初终止到这儿。那么起初呢，这是一个界限，你从起初往后想，神创造天地，不能起初往前想，他从哪儿出来的，在那里怎么回事，在那里干啥。即便你有时候好奇想一想，那都犯罪，即使你想了也不能说出来，说出来罪更大啊！不说单单想就有罪，说出来罪更大啊！那就说明有一些东西啊，绝对不能说。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基督教里面探讨了一些神学课题啊，就探讨到那个领域里面去了，整天探讨创立世界以前神怎么预定的，神怎么弄的，所有说的这些东西，我告诉你，首先是思路上的错误，这叫做冒犯，这叫做亵渎，这叫做窥探。那么当你想到那些事的时候，你能不能想通啊？你会发现不会让你想通，反倒是你问题更多。这就相当于有一点看天文一样， 你没有望远镜吗？你就知道看到几个星星，看到月亮，让你好奇的想看到月亮背后是啥，然后哪个望远镜啊，这个50倍，那你看见了，你看见之后又发现那个星星背后还有一个东西没看见，你要加长望远镜放大到100倍，然后你又看到放大到2000倍，你最后还没有看到宇宙的边缘，然后你还要继续看，你最后看到什么？你最后看到的是你没有看到的更多，比你以前知道不知道的东西更多。如果我们没有望远镜，我们最多就知道，哎呀，我们还有一些不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有更多不知道，你只知道有一些不知道。但是随着望远镜的加倍，你最后会发现，你有了望远镜，知道不知道的比你没有望远镜不知道的东西还要多。你这不是自找烦恼吗？对吧？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那因此，尤其在神学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的理性必须终止。为什么人不终止，愿意好奇的想起初之前呢？那叫堕落。如果没有堕落，就没有这事儿。你问亚当，起初以前是啥？亚当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管，我只看以后怎么。但是人堕落了，一堕落方向反了，起初以前干嘛？起初以前怎么样啊？你看这个在约伯记里面讲到苦难就是这样，这个人总是在问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预定人受苦啊？你说为了让我们与神亲近，他难道不能预定吃一个面包就亲近一点吗？为什么要预定我受一次罪亲近一点呢？他还又问了一个为什么啊？这样就不停地问，最后没有答案，因为你在窥探神的奥秘。那你从起初往后问，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受苦？受苦是与你有益。你看，这是讲结果的，讲结果的。因此，圣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受苦的目的、受苦的价值、受苦的意义。他是往后再讲。可是他返回来问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让我受苦？往找原因，找那个终极原因。结果呢，圣经没答案，没答案，他就苦苦思索、思想，越想越苦，越想越苦，最后也没有答案。所以说呢，你必须得思想，哦，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亚当堕落，不堕落就不会受苦，并且虽然我堕落了，上帝让我受苦，然而受苦还与我有益。你看你这么想的，那就越想越开，越想越有意义，越想越觉得对自己这个苦难是有价值的啊。但是你把它方向反过来往上面思想，那就叫堕落，那叫做堕落的理性啊，那叫做堕落的理性啊。然后另外一种人就是我什么也不想，前也不想，后也不想，那叫做无理性的处类。所以说你不想也不行，你想错也不行，你得按照圣经启示我们的思路，正确思想。打开创世纪，一打开以后呢，第一页起初，然后没有说起初以前没有说，而是起初以后做了什么。因此你按照圣经的这个思路往后读啊，后面写的那么清楚，你不去研究，你非要说是我把圣经合起来看起初以前，起初以前连一个字都没有，你看啥吗？你看起初以前没启示，你看啥吗？对吧？没有。好，那咱们再来看看这句话。起初什么呢？神创造天地。理性必须在这儿终止，不能再往前想。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当我们往这边想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你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基督了，哦，因为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如果不是借着基督，就不会有天地。那么什么时候神创造天地呢？起初。那因此这个起初呢，最重要的不是在强调时间观念，是在强调一个开始。什么开始了？基督从洞房出来了，开始了。哦，原来这个起初可以这么讲，新郎从洞房走出来，因此起初是启示基督的。所以说起初这个词啊，叫启示基督的开始，是神的自我启示的开始，那这样思想才对。因此这个起初呢，也叫做首先啊，也叫做初啊，这个起初也叫做首先，也叫做初。启示录怎么说的？我是初，我是中，我是初，不就是这个初吗？不就是起初的初吗？你还能哪个初啊？你想，我是初，那不是起初的初，还能是哪个初呢？我是初，所以说起初就是基督在启示他自己，就是这个。如果没有起初神创造天地， 我们就不能认识基督，一切的知识、知识、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他里面藏着，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包含了神一切的知识和智慧，起初神创造天地包含了神一切的知识和智慧。好了，那知识和智慧怎么出来的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出来了，有光吧，就有了光出来了。那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吧，就有光，就是这个隐藏的这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里面拿出来一些，拿多少你能认识多少，不拿你一点也不能认识。那么拿出来的都是从基督里拿出来的，所以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起初是基督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然后呢神借着基督创造天地，而万物、天地、人类、天使，这一切都在天地这两个字里面。天就是指着灵界，地就是指着世界，然后灵界的事儿也有了，世界的事儿也有了，可是灵界不属于人，它隐藏了，世界是给了世人，所以第二节到后面讲的全都是跟地有关的，没有再讲天，这个天的事就再也没提，没讲，因为呢跟我们关系不大，是灵界的，但就给我们讲地的事，所有讲的这个事就等于把地里面隐藏的这个知识都从这个地里面出来，而这个地呢是借着基督创造的。那如果你单单看到有形的，就看到了地，如果你再透过那个地看到那无形的，那你就看到了基督。你只看见月亮这个有形的，那你没看见基督。如果你透过月亮看见了隐藏在这月亮里面的知识，那你就看到了基督。那如果我们把天地万物留下来的基督的大能和智慧的痕迹，以及那个律法给我们传递的这个基督的这个痕迹合在一起，那我们就拿到了一张有关基督的照片，就拿到一张基督的照片。因此我们认识基督就透过这个外在知识和内在知识，就对基督有了认识。用一个线来画，这是起初，起初神创造哪里？起初神创造天地，画了句号了，后面才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那现在呢，我们来思想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那天有人问这个问题，关于预定论的，那我顺便就在这儿一讲。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看看圣经怎么读。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块读，预备起。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有瑕疵。
好，就如创立世界以前啊，你再看黑板。如果我们没有刚才我所讲的这种观念，就如创立世界以前，那你就想的是这儿，永恒。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我在起初以前的这个永恒里创造的，这个拣选的，是么想的。但是呢，有了这个观念呢，你会发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的那个创立世界，其实那个创立世界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从上帝安放大地根基的时候。在上帝安放大地根基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帝安放大地根基之前，如果说神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在他安放大地根基之前，你看这个理解，在上帝安放大地根基之前，哪里啊？什么地方？起初啊。那么在上帝安放大地之前不是起初之前，在上帝安放大地之前是起初，因为这个创造天地之前就是起初，对不对？那这样，那起初刚才我们讲的起初是谁啊？我是初吗？是基督吗？那就表明在上帝安放大地根基之前，在起初里拣选了我们。那个起初是谁啊？起初是基督，所以把起初改成基督了。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意思就是在上帝创造天地之前，在起初里拣选了我们，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一部所书一章四节跟创世纪一章一节意思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在创世纪里面讲的是创造，在一部所书讲的是拣选，侧重点是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拣选，但是这个句子应该叫平行句啊，这两个句子应该看作是平行句啊，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在起初里拣选了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为他是初。那么所有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哪里藏着？都在基督里藏着。所以说有关在基督里起初里所藏的一切都在后面显明出来。那么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后面这一切显明什么？显明在基督里隐藏的奥秘，显明在基督里隐藏的奥秘。所以到后面所有一切的难题你去想吧，你只要有问题你都想，在基督里就是这样，这是上帝在基督里启示给我们的旨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所以你现在你要在想，你说上帝预定的旨意，你如果把基督里删掉了，那就是不合乎圣经的预定论。只要是合乎圣经的预定论，没有任何一个真理不能在不在基督里。人家保罗都说拣选了，在基督里拣选，你不能把基督删掉。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就你这句话你就不是圣经，你说的这个就是圣经以外的异教思想。所以说离了基督什么都没有，离了基督什么都不知道，离了基督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不论讲什么必须得考虑在基督里因为这个起初就是基督，起初没有开始，没有基督啥都没有就算是我们讲唯独神得荣耀，我觉得这个就连这个口号喊的都有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唯独借着基督荣耀神，唯独借着基督荣耀神那你说我不借着基督还不能荣耀神吗？不能，必须是借着基督荣耀神所以说这个凡事得有次序你离了这个次序就不行，离开这个次序就不行，所以说必须是借着基督，这是必须的，因为基督是神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你最后你不能把中保撇下，我直接找父好像也是最终也是把荣耀归给神了，但是你是错误的，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是人本的，离了基督就是人本的，在基督里把荣耀归给神，那是基督在我里面做的，是神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不能离了基督，不能越过基督，预定论也好拣选也好，都是在基督里一定是在基督里。所以我想这个就不多讲，但是需要大家思想这个一个是你看我讲这一个，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是基督一个是起初是基督，然后起初神创造天地，连到一部所书拣选，就是在基督里拣选，你不要越过了，在这之前上帝怎么拣选我们就没有这种思想圣经就不是在讲这种思想。你说那圣经不是在讲了吗？在万古之先，那不是永恒吗？万古，大家想一想，万古这个古是指着代呢，还是指着起初呢？万古这个词应该是指着世代吧？万古是指着世代，不是指起初吧？如果说万古之先，这个万古是起理解成是起初，那万古之先就是起初之先。但是万古谁不知道是万代啊？那万代的话就是指着历史过程啊，那我们在这个，如果我们在这儿呢说万古之先，万古不是在说这个过程吗？不是在说万古之先，那万古之先找到头不就找到起初神创的天地吗？你还能找到哪儿？所以那个万古之先并不能理解为是在起初以前就叫万古之先不是在表达那个意思，就是越过好多个时代越过好多时代找到源头，在万古之先，它跟那个在这个创立世界以前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所以说我们以这种眼光重新来思想什么叫做预定论在基督里预定，什么叫做拣选，在基督里拣选都是这样的一定得这么理解我想大概就提这么一点，因为这个复杂，要是把这个单咱们从这儿开始就讲预定论，那是不是就不能讲律法了，因为咱们这个今天上午的这个课主要是在讲律法。那我就是顺便讲到这儿来看，那我们透过这个刚才所讲的可以了解了创造万物是上帝借着基督创造了万物，造人也是照着基督造了人，因此万物以人可以说都是借着基督造的。那如果借着基督造，刚才我不是讲吗，你看万物不要看表象，看背后的法则。 你不光是在看这个，比方说你在看月亮的法则，太阳的法则，星星的法则，你还要看太阳与月亮之间的那个秩序啊，这个各有各的轨道，天体的轨道，轨道与轨道之间的磁场作用力、反作用力，这个怎么样，这个相互的这那个都咱们都不知道了，没办法讲了啊。总之一切把那个有形的东西统统拿掉，剩下的就是一些法则，对不对啊？你比方你这个一棵树在这放着长着呢，开着花呢，还结着果子，还有香味呢。如果我们在理性当中想象能够把有形的这个花拿走，留下呢不能动的摸不着的，那就是这个植物的那个法则，生命法则啊。那你能看到这呢，那你就看见基督的影子了啊，就看见基督的影子了。那么整个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啊，我们从哪都能看见哦，这个叫做法则。如果你能看到一些词，我这个擦了啊，擦了，重新洗。比方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知道一些这个无形的东西。那么这个无形的东西都有啥呢？打个比方说条例，这个条例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你说我看见是字句，字句不算，因为它是在讲无形的东西，对吧？这个讲秩序，这个秩序是不是也是这个也是属灵的啊？法则，法则，还有这个叫做律法。或者叫十诫啊，这个再写上啊，十诫等等。你看这个秩序法则，这个好像不具有道德性，一般来讲似乎是啊。那个十诫呢，就好像比较这个道德性比较强烈啊，这个条例。那么我们一直往上看，就是万物啊，它就包含了这些东西。万物看到万物的时候，你从人里面的这个刻在人心里的律法能够看到十诫，对吧？你从这个万物当中能看到法则，能看到秩序啊，然后你就从这个生活中能看到一些条例。但是它有一个总称啊，这所有的东西它有一个总称叫什么呢？叫律法啊，叫律法啊。所以咱们中文你看词儿比较多哈、啊，条例、秩序、法则、十诫、律法。那实际上英文啊，什么希腊文啊，它只有一个词，都叫律法，它没有别的词。然后呢，就是看你看不翻译的时候，该怎么译你就看着弄。嗯，像牛顿定律，那咱们还有律呢，咱们还有个律呢啊，牛顿定律。那律的时候是不是在讲地球的引力？这个它是一个规律，是吧？再讲啊，规律啊，加上个规律。可是他们这个西方的语言呢，连这个规律也叫律法，它没词儿，它也叫律法，所以总称叫律法。这些东西通通都包含在律法里，总称叫律法。而律法的本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吗？好，所以说基督就叫做永恒之律啊，永恒之律，也就是永恒之律法。然后从这个上，基督就是永恒的律法。当上帝借着基督这永恒的律法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宇宙万物里面就包含着法则秩序。如果没有法则，没有秩序，就不是从基督来的啊。他照着借着基督创造宇宙万物，就一定包含着法则，包含着秩序。那么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基督造人，那么在人里面，除了有宇宙万物里面存在的秩序啊、法则啊，同时也有这个道德性啊，也具有道德性。那么大家想一想，当具有道德性的时候，当上帝把那个这个律法刻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刻上的是几条诫命啊？能不能是把十条诫命刻在里面呢？不是的，因为十条诫命是在摩西在西乃山上帝才给他的，在这之前十条诫命也没有。那么上帝刻在我们心里那个律法叫什么律法呢？没法说，你难以说第几条，你只能心里揣摩啊，就是个公义啊，公义就是那个样，你不能用语言表达说第几条，就相当于一个照片似的，公义的照片刻在了我们心里。不符合我心中的那个照片，那我就认为你不公义；符合我那个照片，我就知道你公义。我不但透过这个照片知道你不公义，我也透过这个照片知道我自己也不公义。所以说这个照片是照片啊，我行出来的那个公义是公义，这是有区别的。我堕落了，但是那个照片没坏啊，那个没坏。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把我弄坏了，但是问题是我里面的那个照片还好着呢，因此我知道我也不公义。 我拿这个照片这个镜子对照你，发现你也不公义啊，这就知道我们都堕落了，都成了罪人了。哦，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奥古斯丁这个叫他叫公义的像啊，就是我们人里面都有一个公义的照片，可是我们人自己也是基督的形象造的嘛，那我们自己也是公义的照片，但这个律法也是公义的照片，这是两个照片啊，两张照片，一个是我本身是，一个是有一个这个准则的照片。那我犯罪堕落的时候不能把准则破坏，是把我自己破坏了，但是那个准则还在呢啊，可是这样我就知道，透过那个准则我就知道我不公义了，透过那个准则我也知道别人不公义了啊，那这个都是啊透过这一个知道的。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刻在人心里的律法。那么刻在人心里的律法，起初亚当就有啊，就造在亚当里面，就刻在他里面。那把亚当造好之后，放在伊甸园里，上帝对亚当说啊，给亚当立了个行为之约啊，行为之约。这个行为之约立了之后呢，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字句，这是字句。这个字句呢叫做把你心里的那个律法拉出来，变成语言，变成文字，可以说出来。但说的这个事呢是你心里的那个公义的那个像，那个公义的那个像。所以说里面那个公义的像我们不知道，但是说出来就知道。怎么知道呢？你不是在伊甸园里面要行公义吗？怎么行公义？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就这件事，没有别的。啊，你说这个对我们来讲讲了那么多话啊，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对亚当来讲呢，就说了一件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对于我们来讲，好像吩咐我们要做的事很多，爱人如己。但对亚当来讲，就一样事情，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你说那诫命多好守啊！但是那两条诫命跟我们守十条诫命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你比方亚当在伊甸园里，你对亚当说：“你说亚当，你这个要孝敬父母。”亚当说：“没有。”啊，你对亚当说：“不要偷人家衣服。”亚当说：“我光屁股，我都不穿衣服。”对吧？亚当啊，你要那个啥，你这个你不要偷人家的房产，我不住房子，因为天又不下雨又不刮风的，我要房子干嘛？看见妇女不可动淫念，除了夏娃没别人。因此你会发现十条诫命没有一条能用，哎，有一句话能用：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就这样。哦，这我知道，别的就不知道。因此你看到这一句话就代表了律法的两大要素，禁止的和吩咐的。吩咐的要去做，禁止的不要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是吩咐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那禁止的。那就证明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心里的那个公义之相啊，是包括这两个方面，禁止的和吩咐的。然后呢，把那个禁止的、吩咐的用语言言说出来，让他在伊甸园的生活当中去把那个心里的想法实践在生活中。哎，亚当堕落了，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堕落了。所以在他吃这个果子，不要说吃了，在他决定吃之前就堕落了，对吧？然后吃呢，吃是显明了他真堕落了啊。这个叫行为之约，这就是创世纪二章16-17节。亚当堕落之后呢，就把亚当赶出伊甸园了啊，然后就一直到了摩西。那么到了摩西这个时代的时候呢，这个神就给摩西立了约，立约呢就给了他一个什么呢？十诫，给了他十诫，给了他十诫之后，这个十诫里面包含了吩咐的以及禁止的啊，包含了吩咐的和禁止的。那这个时候想一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大家想一想，基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是什么罪？是不是我们在律法中所有犯了禁止的那些事，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律法中犯了所有禁止的那些事，那就叫做罪啊，违背律法就是罪啊。那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替我们担当了我们在律法当中所犯的那些事，是不是我们就是无罪的人了？当然是啊，因为我犯的罪你替我担当了。但是你能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呢？还不能。哦，因为他担当了我所有的罪，我不能称义吗？对，担当了你所有的罪不能称义。比如说你欠了别人100万， 如果呢，你现在有人替你偿还了这一百万，你就不是一个负债了，啊，你不是一个负债的人，没有问题，你没有欠债了，一分钱都不欠了。请问你是个富足人吗？你还没一分钱呢，你咋能是富足人呢？你欠人家一百万，人家把你这个账给你还了，你现在就是穷光蛋，你知道吗？你只是不欠债，你还是个穷光蛋呢，一分钱还没有呢。啊，那你如果这个人呢给了你两百万，不仅仅还了那一百万，另外给了你一百万，那你就是个富足人，因为我不但没债务，我还拥有一百万，那才是个富足人。因此，基督担当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你并不是个富足人，你只能在上帝面前算是个无罪的人。但是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呢？义人得行义啊，你没有行出义来，你怎么是义人呢？好，我再强调了，这个有一些改革宗者讲啊，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因信称义了。你以后你得称义，你得行善，你不行善，你还是个罪人。那就等于是基督只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就变成个穷光蛋，无罪的穷光蛋。然后我们自己再成圣，就赚得义。如果你不成圣赚得义，还是死，那不就是这意思吗？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从生到死完完全全遵守了律法。耶稣基督从生到死完完全全遵守律法，请问他替我们是守住不犯律法禁止的呢，还是替我们守住了律法吩咐的呢？你不能把耶稣单单是替我们守了这个律法禁止的，其实律法吩咐我们的事，爱人如己的事，基督全都替我们做了，这叫什么？这叫做义。然后基督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犯了律法的罪，同时他也把遵行律法的义给了我们。那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义了。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来到天父面前，你的罪呢，基督替我钉十字架了，你的义呢，耶稣基督替我行了。你看我穿的这义袍就是基督的，对，就是他行公义行来的，我披戴着基督来了。好，那这样呢，我们在上帝面前就两件事情，罪得赦免，被称为义。所以说你在上帝面前有两件事情成就了，罪得赦免，因信称义。那是因为基督既担当了我们的罪，又替我们行了公义。好，这是基督给我们所成就的。然后基督替我们成就了，那我们就因信与主联合了。那你就知道道成肉身的这个基督啊，原来就是永恒之律法，是他道成了肉身。如果他道成了肉身呢，他就是要把这个律法当中对人的那个要求他要做出来。可是做出来之后，耶稣基督，你看咱们堕落的时候啊，我们是在行为之约里面堕落的，成了罪人。可是基督替我们守律法的时候呢，他不是回到伊甸园里面守这个行为之约，他而是这个遵守十条诫命。不公平吧，我们犯的是这个伊甸园的行为之约啊，耶稣基督怎么替我们守的时候变成了十诫呢？啊，那就证明啊，十诫跟行为之约啊，就其本质来讲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因此这个行为之约叫做伊甸园的诫命，十条诫命呢是堕落后的诫命，这个是堕落前的诫命，堕落前的诫命跟堕落后的诫命虽然一个是一条，一个是十条，但是反映的事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心里的那个公义的那个相呢反映出来。两大要素，禁止的给吩咐的，就是禁止的与吩咐的。所以说在这个十条诫命当中呢，也有禁止的与吩咐。禁止什么？你要看单条，几乎每一条都是讲禁止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窃，都是讲禁止的，对吧？但是吩咐的呢，十条诫命的总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这是不是吩咐的？又要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是不是吩咐的？所以说十条诫命包含了上帝禁止我们做的事儿，以及吩咐我们做的事儿。而耶稣基督就照着十条诫命，一丝一毫也没有犯禁止的；二，完完全全遵行吩咐的；第三，我们在律法中犯了禁止的所有的罪他担当了；第四，他把他遵行那律法吩咐的义算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看到基督给我们成就的这个恩典。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我就相当于给耶稣因信联合，如同两个人结婚了。如果你这个女孩子外面欠了五百万，然后呢你靠你自己挣钱把钱还完了以后，你说我再结婚，你做老太太你也嫁不了，因为五百万你咋能还了嘛，对吧？那怎么办呢？那我找个有钱的这个丈夫不是就解决了吗？你找了个拥有一亿资产的人，然后呢结婚了，那一结婚呢， 你的五百万就是他的，因为你的欠债就是他的，因为二人是一体嘛，二人一体，我欠的债就是你欠的。好，那还了，那还了之后呢，他的钱就是你的，因为咱俩不是一体嘛，那是你的也是我的。啊，所以这样呢，两个人因信联合啊，给基督联合成为一体。那我们的罪就是他的，他就得替我们偿还。啊，第二个，他的义就是我们的。否则的话，那我没有，那我就你的也是我的，那我们就给基督成为一体。他担当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同时我们也披戴了基督的义。但是论到这义跟这罪的时候呢，是拿十条诫命论的。啊，那我们找到一个关系，就是行为之约跟十条诫命啊，相等。哪相等呢？看上去字句不同。看上去字句不同啊，因为一个是一条，一个是十条，但是反映出来的那个法是一样的，它都是在讲禁止的与吩咐的，啊，是在讲禁止与吩咐。然后这个是这个行为之约呢，只有一条，而十条诫命呢有十条，这个十条诫命当中呢就有前四条跟后六条，那前四条呢，落实到生活当中呢叫礼义律，啊，或者叫礼义法。这后六条呢，指导我们的生活原则呢，叫民事法。那如果问你说律法有几种，你说有三种，哪三种呢？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实际上呢，你说的道德律应该是指的十诫吧？如果说律法有三种，就是十诫、礼仪律和民事律是不对的，因为礼仪律啊是前四条诫命啊，这个变成细则，这个民事律啊是后六条诫命变成细则。啊，变成细则，但是呢，礼仪律加民事律等于十诫的全部的细则，全部的细则。可是咱们看神学呢是这么讲的，他说礼仪律有预表基督的这个功能，在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实体来到了，礼仪律就废掉了。民事律啊，那是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讲的，对新约时代的人呢用不上，所以只能参考看其他的原则。道德律呢，道德律是永不作废的，这样给人的感觉好像礼义律、民事律啊跟道德律是分开的。所以说旧约的以色列人有道德律、礼义律、民事律三样都有效，那么到了新约呢，礼义律、民事律废掉了，只有道德律，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不是加尔文讲的意思。加尔文说废掉的是礼义的举动动作，献祭的动作，那个礼义在旧约当中讲的那个法，就像我们看见了一棵树，树废掉了，但树背后的那个法则没废。同样的，献祭的制度动作停了，但这个献祭背后传递的那个法没有废掉，那个法没有废掉。民事也一样的，民事法也是一样的，是吧？打井盖盖啊，牛在谷场上踹骨，不可笼住他的嘴啊，这些事儿都废了，我们又不打井，又不踹骨。但是呢，这些事反映到背后的那个法没有废掉，啊，这个法没有废掉。那因此呢，这个当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要说的照着十条诫命生活的时候，你就要看礼义的背后的法和民事背后的法，那给新约的基督徒那个生活的那个原则一点也没有改变，啊，一点也没有改变。那你比方说在旧约当中你要献祭呢，在新约当中我们不献祭了，进行圣餐礼拜呢，圣餐礼拜它也是个礼，只不过把那个动作换成这个动作了，但是这两个动作讲的是同一件事儿。啊，你献赎罪祭，你献感恩祭，你献这个什么，这个赎钱祭，你不管献什么祭，它都是在讲基督呢。那我们这个圣餐礼拜呢，它也在讲基督。你不管献旧约当中献什么祭，都是在讲基督是如何替人死，舍命流血，以他的宝血解决我们的罪。那我们在举行圣餐礼拜的时候也是在讲这一个，因此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用的礼不同，但讲的道一样，那民事也是一样的。那么旧约当中虽然说收葡萄不要收尽了，然后这个又提到了这个赔偿怎么赔偿，它其实就是表达了四个字，爱人如己。那新约呢，同样的要按照新约的这个生活方式和文化来看，我们如何把爱人如己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你这个爱人如己实践，这个爱人如己呢，这个原则，你看旧约的那个民事法则，那个背后的那个法所讲的，其实就是在讲爱人如己。那如果我们也没有去看看旧约的话，有可能我们理解这个爱人如己你都会理解错。但是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发现在旧约圣徒们身上，他们是如何爱人如己的，他们是如何爱人如己的。 啊，就比方圣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乐意接待远人，这是不是对这个这个叫教牧书信里面讲的啊，意思是做长老的做执事的你得怎么样，你得有这样的生命的性情，乐意接待远人，对吧？但是乐意接待远人，那这句话你咋理解啊？哎，你看，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你看看旧约圣经，亚伯拉罕是不是乐意接待远人啊？人家在门口过，再三求人家到屋里坐啊，然后又说了，我给你杀羊羔，我给你拿水洗脚，然后你吃好了歇好了再往前走，对吧？哎，这么讲的，那就表明这个谁啊，就表明亚伯拉罕是不是乐意接待远人呀？啊，人家乐意接待远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亚伯拉罕他，你在屋里坐着吧？你跑出去干嘛呢？你到门口，你看遇到个人是不是麻烦事来了？如果你在屋里坐着，不是就不见那个人？不见那个人，良心不是就不受责备吗？你结果见了不接待也不行，接待又麻烦，是不是？啊，这是我们想法吧？但亚伯拉罕怎么想？亚伯拉罕是没事啊，没事，我到门口坐坐干嘛呢？我看看有没有人从这儿路过，因为乐意接待远人，你得乐意啊，乐意你得去找啊，怎么找？你得坐门口等啊。啊，哎，一看哟，终于来了一个人，哎呀，今天有机会给我乐意接待远人，所以他就在这里把人家当主人的求，啊，我主请你留下，连认识不认识啊，我主请你留下。有人说他已经认出来，那是天使，实际上他哪能认出来？他一点没认出来，但是他就觉得你如果肯留下，我愿意以仆人的身份服侍你，把你当我的主人服侍，你不信试试？那就表明了，就是让他。哦，你再往前走，没酒店也没饭店，你走了那会饿昏的，你饿昏了你死在半路，上帝会审判我的，你千万不能走，你给我一次机会吧，留下来。你看人家就乐意接待远人，因此呢，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原则知道之后啊，你再看旧约当中那些圣徒们做的事啊，你就知道他在实践这个法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新约应该怎么做。所以说是这个事是不同，字句不同，但它反映背后的这个精神是一样的啊，精神一样。所以我们透过基督他替我们行的是十条诫命，但是我们在亚当里堕落的是行为之约，这就知道基督所行的给我们堕落失去的是一样的。那么当基督替我们这个遵行了吩咐的，当基督替我们担当了禁止的，钉十字架了，我们跟他联合了，那这样我们禁止的罪归给他了，他那个遵行了吩咐的义归给我们了，那我们与基督联合了，那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了，我们和耶稣基督是一体了，这是个事实吗？对不对啊？是不是个事实啊？如果是个事实的话，那你想，你既然与主联合了，你应当不应当与基督的性情有分呀？这必须的。虽然我不能完全像他，但是你应当与基督的性情有分吧？那有份呢，那你就得像他，多少得有一点像，哪像啊？就是在丰富的事情上有一点像他。虽然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时因着基督的义，但是呢，称义的人呢，一定与他的性情有份，得有一点像他。啊，那像他的话，就表明你的生活得表现出有基督的形象。所以耶稣说，要叫众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不像，咋能认出你来？哦，所以那如果我们像基督的时候，是不是就像天父了？因为基督像天父啊，所以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啊，因为像基督，自然他就会像天父啊。有没有这种人啊？我只像天父不像基督，有没有这种人？绝对没有。如果你像天父不像基督，那就证明了基督不像天父。人家不但像天父，和天父本质一模模一样，你他说不像，因此像基督就一定像天父，因为基督与天父同本质啊。所以说当我们与基督的性情有份，那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啊，与神的性情有份了，那你就像基督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个从这个跟基督有了相同的生命，被圣灵重生的这个生命啊，要反映出这个基督的性情。但是从教会的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是不是啊？他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那新郎跟心腹之间呢也有一种关系。那到底先说新郎给了心腹什么呢？新郎给心腹啊，既然是新郎嘛，我们看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出到第是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相当于是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了西乃之约。这个西乃之约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婚约啊，立了婚约，相当于在那儿给基督举行了婚礼，因为他救赎了我们，过了红海，受洗归入基督啊，如同举行了婚礼，然后往迦南地去，迦南地如同是洞房， 然后呢与新郎要进入洞房里去。那这样呢在西南山下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结婚的信物，就是十条诫命。所以十条诫命啊，你不应该看作是我们的枷锁。如果这个女孩子不爱这个男孩子，要给他戴戒指的时候，他心里在想着，这是我的枷锁，对不对？一定是想枷锁，因为戴上你的戒指，我就不能跟别人谈恋爱了，这不是枷锁吗？你用戒指捆我，所以他戴的这个戒指都是紧的，他觉得这个戒指对他来讲是个枷锁。假如这个女孩子是喜欢这个男孩子呢，给他戴戒指的，最后怎么想呢？我愿意被你捆上，我愿意被你绑上，是不是？哎，那他这个戒指就变成什么了？变成他乐意让人绑。那因此，当上帝看到我们与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他把十条诫命给了我们，对于那真正与主生命联合的人就是一种享受。哦，我愿意让你用十条诫命把我绑上啊，这就如同那个戒指。哟，你看这个戒指多好，上面还有一颗钻。哦，还有一颗钻。那你们又看看基督给我们的戒指上面十颗钻，你才一颗钻，对吧？哎，还把你美的，就一颗钻就美的。你应该感谢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哎呀，老大的钻了，十个，哎呀，对吧？啊，戴上了这样的戒指，啊，那你戴上这样戒指了，然后呢，你不得，啊，你不得珍惜爱惜这个戒指吗？哦，这就是他把那律法给我们了。有没有人拿到结婚戒指之后啊，天天看黄金涨价吗？有没有？哎呦，黄金涨价了，哎呀，这个给我这个戒指小了点。所以说要戒指老要大的，又盼着黄金涨价的，他实际上啊是在要金，不是要戒指，是以戒指为借口想攒黄金的，对吧？啊，黄金一涨价，他就是干脆卖了吧。你看看这个黄金现在涨了。如果真的把这个戒指看作是爱情的信物的话，他不会看黄金涨价不涨价，因为多少钱我都不卖的。这个戒指已经超越了黄金本身的价值了，对吧？所以说看见黄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看见这个戒指之后就笑得开，这个叫什么呢？啊，喜笑颜开，就是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戒指的价值超越了黄金，那才是十篇十九篇祈祷十四节。啊，所以说他看见律法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啊，都比金子可羡慕。哇，你看黄金比金子还可羡慕呢，那是啥东西啊？只能是你所爱的人给你买的戒指，才能比黄金本身还可羡慕。啊，比蜜甘甜，蜜本来就甘甜，还有什么比蜜甘甜呢？只有爱情比蜜甘甜吧。看到基督的爱就比蜜甘甜。所以说当你看见律法的时候呢，不再看见的是字句，而能看见了这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基督啊这个给予我们的这个一份这个婚姻的厚礼。因为没有这个律法，我们就不能认识基督多么美。透过律法看见了我们的新郎多么美，透过了律法看见了我们得到了多么大的宝贝啊，那你都认识这些了。你光戴个戒指穿得破儿溜丢也不行啊。哎，新郎说，那我再给你预备点嫁妆，预备点嫁妆，光结婚没嫁妆能行吗？新郎也给这个新娘预备了嫁妆啊，预备嫁妆。那么他预备的嫁妆是什么嫁妆呢？在那个何西阿书有，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啊，你看看那个一这个给我们这个新郎给新娘预备的嫁妆，光给戒指还不够，还给了几套嫁妆。在这个何西阿书二章啊十九节二十节，十九节二十节，我们来一块读一百七。哦，这是不是新郎聘新娘呢？聘新娘的时候给的聘礼是啥？那个嫁妆是啥？有哪几样？啊，有五样，是不是啊？啊，你看看哪五样？啊？有哪五样？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是不是五套啊？哦，给你五套衣服，哎，五套嫁妆。春夏秋冬穿一套还要剩一套呢，五套。 如果这个女孩子不喜欢那个男孩子，定亲的时候给他嫁妆，他通常动都不动的，为啥呢？准备哪一天退亲，原无奉还。如果喜欢的话呢，哎呀，中午给了他，下午就穿上出去就炫耀去了，啊，就往人前跑呢。人不问他说这件衣服漂亮，他心里面难过啊，咋没人说我的衣服漂亮呢？如果你的衣服这么漂亮，嗯，你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吗？啊，他还再往后面继续谈，啊，这是谁是谁中午给我买的？哎呀，不但穿上了还要骗了，骗了还得说谁买的，对吧？那如果你看见基督爱我们，把这聘礼给了，你不天天穿，总偶尔的穿一下吧，你总不能一年四季都不穿吧，对吧？不论穿上哪一套，人家出去，你这个人咋这么公义呢？哎呀，你知道这是谁买的吗？谁的吗？基督的，啊，你这人咋这么圣洁呢？哎呀，你知道这圣洁是谁的吗？基督的，哎，你看，对吧？因为是聘礼，不是你的嘛，不是你赚来的嘛，是基督给的。所以说，当这个人穿上了这个聘礼出去的时候，他就去把荣耀归给谁了？基督了吧？那么基督得了这荣耀之后，就把这荣耀归给谁啊？归给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把这荣耀归给基督，基督把荣耀归给天父。哎，但是没有律法，你怎么知道这荣耀叫什么荣耀呢？所以我们透过律法知道了公义、圣洁、怜悯，这个慈爱、信实，那你就知道，哦，这都是基督，不是我做的，那是基督在我里面做的。啊，那我们把这些经文呢都归纳到一起的时候，那我们想一想，那你就知道这是在生活当中，对不对啊？讲的是在生活当中的事儿。根据我们昨天跟前天所讲的，生活当中的事儿被定义为侍奉神。那你现在要想一想，该怎么样侍奉神呀？穿着基督给我们的聘礼，戴上基督给我们的戒指，然后呢去炫耀，啊，去炫耀，啊，然后炫耀完了以后呢，没有人夸，那可能你炫耀的不好。如果有人夸了，那你就把荣耀归给基督，因为不是你的，没有一样是你的，啊，那就这就叫侍奉神，啊，这就叫侍奉神。然后这个礼拜天敬拜上帝的时候呢，哦，那就到礼拜的地方，用心灵，哦，按照上帝在诫命的前四条当中指导我们的去敬拜上帝。所以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人周一到周六如何敬拜神、侍奉神，那都是在基督里。立了基督，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们创造是借着基督创造的，我们救赎是在基督里救赎的，所以在成圣中呢，那一定是靠着基督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成圣生活，要把这些关系呢就全部找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有些事啊，有的人可能说我具体啊，我具体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怎么做。你比方说后六条诫命这个在生活当中侍奉神吧，你要是找到大原则，它只有四个字，爱人如己，对吧？爱人如己。那我你说爱人如己这四个字，你说一样我做一样，我知道一样，但是不说拿这个大原则爱人如己，你要自己去想吧，你还真不知道怎么做。感觉到这四个字说着简单，做的时候不是不想做，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如何爱人如己。所以说爱人如己嘛，那是不是太难吧？就是你怎么爱自己就怎么爱别人吧，就这个意思吧，照着爱自己的那种心去爱别人吧。哟，那这个这样理解呢还有一点难度啊，有点难度。今天中午本来打算买斤牛肉的，这要爱人如己呢，这要不要给邻居也烧一斤啊？要不烧呢显得自己不爱人如己，你给这边邻居买了，那边邻居呢不买显得爱那个不爱这个，那你左边右边买了，前面呢后面呢？哎呀，一会儿想想算了吧，我也别吃了，我为了吃斤牛肉就得买四五斤，就这还搞个良心亏欠，是不是啊？那我们买这个一件衣服啊，我看上这个衣服了，品牌还挺好的，要这又想起来了，要不要给邻居买一件？给左边买右边买算了，我也不穿了。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要是真的照着字面的意思理解，是不是这个爱人如己就根本没办法行，是不是啊？那么到底爱人如己该怎么去实践呢？律法写在这儿了，那我们得正确理解，你理解偏了就行不了啊。如何爱人如己？耶稣为这个爱人如己啊做了一个最好最好最标准的定义，在马太福音七章啊十四节还是十二节，我看一下啊，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啊，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吧，十二节吧。好，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哦，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人，这是不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是不是？是吧？你再想一想那个十条诫命的总纲怎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如果说那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也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是不是前半句就是一样的意思？哦，原来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意思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这句话就是爱人如己的标准定义。好，那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请问你看见别人买衣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为啥不给我也买一件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事啊？有没有啊？我们中间应该没有吧，我想大部分人没有，可能个别人想的，除非是冻得受不了了啊，对吧？如果你冻得受不了了，看到别人买棉衣，你就想着要行情好给我也买一件吧，那么买个不好的呢？那大概有这种情况，大部分不会这么想。在你看到别人在割肉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给我也割二斤吧？没有吧？一定没有。既然你都没有想着叫别人给你买，那你也不用给别人买，因为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就怎样待人嘛。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愿意人这样待我们嘛。所以说这你就良心啊就不会不安了。为啥呢？因为我没这样想过让别人带我，所以我买肉的时候也不用想给别人买，我买衣服也不用想给别人买，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别人这么给我做，这么带我，是不是啊？好，那你不这么做一点也没有违背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原则。但是如果你有一天钱包丢了，你没看见，后面一个人看见了，你希望不希望那个人喊一声你钱包掉了，你愿意吗？一定愿意。那你就愿意喊别人吧，你看见谁钱包掉了你就喊一声吧，因为你这么丢了的时候希望人喊，那么你看到别人掉了你就喊一声吧。哎，这就是爱人如己，意思就是这个。所以说当我们想一想在爱人如己上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待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照着去行，那是不是就等于你在实践爱人如己？你实践爱人如己，你就是在穿戴基督，披戴基督，你就是在把基督这个穿在基督身上，穿在自己身上了。所以当有人夸你说哟你真好，我钱包掉了你还给我捡上送过来，你真好，哎呀感谢耶稣，这是耶稣做的，不是我做的。那你是不是你这个传福音啊就不光是嘴巴传了，你是借着这个事儿在传。如果这个人听过基督教，或者对基督徒还有一些不好的看法，借着你今天的这个行动，相信会改变他对基督徒对基督教的看法。如果他从来就没有听过基督，你也没有时间不用跟他多讲，很有可能心里不住的在想，这耶稣到底是谁，这么好咋能让他给我送钱包呢，对吧？我回去得打听打听这个人在哪儿。你想那这个你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传基督就是在介绍基督。所以说传基督啊，它不是一个单单用口传，它乃是伴随着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在传的，那就这样叫披戴基督，叫见证基督。因此这个传扬基督也包含着见证基督。如果我们走到车站啊，你发现有个女人呀、抱着孩子也抱不动，拉着个箱子也拉不动，又在赶车差两分钟了要，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希望不希望行李少一点的人帮你拿一下帮忙提一下，想不想？肯定想吧，那你照着行吧，对吧？但问题是你可能看到拉箱子拉不动的人你都没看见，因为人家不关心这事。你看到人家钱包丢了你也没看见，因为咱们也不关心的事，我不偷他的就行，我也不关心谁掉不掉。那这样呢你就很少能做爱人如己的事。因此你出去之后呢，对这个走路是走路，顺便操点心，哎，对吧？走路是走路，顺便操点心。操什么心？看看谁钱包掉了，对吧？这个你得顺便操点心，是不是？哎，这样，然后你顺便操点心，看看谁拿不动行李了，是吧？你得顺便操点心，看看谁家孩子这个找不到妈妈了，你得这个帮帮忙。总的来讲呢，就是说 就这个爱人如己的事呢，那你会发现啊，你得留心。所以我说亚伯拉罕坐在门口干嘛呢？留心找，才能爱人如己啊。你如果不留心呢，就算是这些爱人如己的机会在我们身边走过去，也是擦肩而过，你根本就看不见。哦，可是你留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我们几乎每一天都能遇到爱人如己的事儿，可以去行。啊，所以说，基督救了我们，当我们信基督之后，你会发现，当你信了基督，就与基督的性情有份，你是基督的门徒，就应当效法基督。你发现你正在干嘛？正在实践律法，找到了这个律法的这个关系。因此当我们用这个话说，哦，我们要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实际上呢就等于去实践律法。如果单单的讲实践律法不讲基督，那有点像律法主义。如果单单的讲说效法基督不讲律法，那你就等于喊口号，不知道如何效法基督。那么福音派呢，老喊口号，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他不知道怎么效法啊。然后呢，那个律法主义呢，整天说让你这么做那么做，你不做你就得受审判，你把你吓得还必须做，你可不是效法基督。所以说呢，这两种呢都不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思想是一个得着基督生命的人应当效法基督。如何效法基督？他完完全全的行律法行公义，我们就效法他，也去披戴基督的这个公义怜悯去行。哎，这个叫效法基督啊。不能够把这个信仰呢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能变成是我信了耶稣了得救了，接下来我就得好好守律法，这个好像这个成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会看到成圣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一种流露啊。那如果我们这么样来看律法跟基督的关系，先看见基督是永恒之律法，然后律法又怎么刻在我们心里，我们如何在亚当里因为堕落啊，虽然这律法还在，但是我们把这个形象破坏了，能力失去了，我们不能够遵行这个律法了。所以说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我们因着与主的生命联合呢，我们看到原来是那公义的律法住在了我的心里是圣灵把基督怎么说呢，那个重生那个耶利米书第31章这个论到重生的那一段那个圣经怎么说呢，我要给他们除去死心，换上肉心，是不是啊？那就意思就是重生的心吧，给你个新心吧。后面怎么说我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什么叫做把律法写在心板上？等于是把基督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你说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律法就刻在我们心里，怎么圣灵重生又写一次啊？不麻烦吗？难道上面写的那一次丢了吗？还是咋的？没有，原先写等于是把一个像刻在你里面，那是让你照着那个去生活。如今呢，他是把那个活律法放在我们里面，把基督赐给我们，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同一个活的律法放在了我们的心里。所以说你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不再是看字句如何做了，如同是在读四福音看基督怎么行的。所以彼得才说了他凡是给我们做榜样，叫我们照着他的脚踪行。那个照着他的脚踪行是不是就是在实践律法？照着他的脚踪行啊，这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凡是照着他的脚踪行。因此四福音里面呢他就记载了很多。你说照着基督的脚踪行，当基督在那里祷告用地上的这个用点唾沫和了点泥往那个瞎子眼睛上硬抹，你去洗一下就看见了。哎呀，照着基督的脚踪行，我今天也试试，我也试试结果你也抹了人家眼睛也没看见。你说我照着基督行，我这次行了都不管用了，祷告上帝啊，你给我能力让我像耶稣，他能叫瞎子看见我也叫他看见，瘸子行走也叫瘸子。你不是说让我照着基督的脚踪行吗？不是指这个讲的，你还得看爱人如己前面还有一句话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那么你想一想，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创造了宇宙万物，请问他能不能让生来瞎子的眼睛开了？能不能？能。他能不能让生来瘸腿的行走？能。如果耶稣有这个能力，结果遇到了一个瞎眼的在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耶稣说我没听见，那就叫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因为你听见了，你假装没听见，对吧？如果耶稣没这个能力，那他也不拦这个活，他有这个能力不做，那就证明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是不是？那如果他有这个能力，那他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他要不要跟人家治好？要治好。 那上帝把这个能力给我们了吗？没有。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耶稣啊，你让我也照着你的脚踪行。所以在这里不是看他的动作，是看他在行什么呢？他在行公义，他在好怜悯。那我们应该在这里效法基督的是公义和怜悯，效法基督的公义怜悯。那如果遇到瞎眼的话，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怎么效法基督呢？你效法基督啊，你不能给人家治好，你可以这样说，我就是你的眼睛啊。你遇到瘸腿的了，我就是你的腿啊。那咋弄？你往那走，我背你一点吧。哎，我是你的腿嘛。如果那个瞎眼的过路，对吧，不敢过，我就是你的眼，来，我拉着你过啊。那这个叫做尽心尽心，你尽你自己的能力嘛，你不要尽耶稣的能力嘛。然后呢，你想给人家治好，你不是尽自己啊这个尽心尽心，你是用尽耶稣的力呢，那你不行啊。所以说哦、啊、尽心尽心尽心尽力啊，是看上帝给我们多么大的恩赐，多么大的能力，你尽量的啊最大的这种可能性去实践爱人如己啊。耶稣就是这样，当他看到人听到听了几天了，然后结束了，人要回家，要回家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不切散了，礼拜结束了，找吃的干嘛呢？他们好几天了，有的没吃的，路又远，回到半路昏倒怎么办？你看耶稣是不是蛮有怜悯啊？耶稣行神迹不是乱行神迹的，因为彰显他的怜悯，我不能让这些人半路昏倒啊，半路昏倒，那你给吃的吧，我们没吃的，你给吧，我们这没吃的，你有多少？有几条鱼，有几个饼，这还不够我们自己吃呢，分给这么多人管用吗？哦，耶稣祝福了，就让他们分下去。耶稣行了个神迹，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啊，他能让这个七饼而什么这个七饼几条小鱼让四千人吃饱，对吧？他能，他有这个能力。那么你有这个能力不这么做，那你今天就是没有怜悯之心，你没有尽心尽性的怜悯人。耶稣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机会，怎么办？他就一定得做。那么他一定做，彰显什么呢？他在实践怜悯，他在实践怜悯啊。你就不要学样了，弄几个饼祷告一下看能不能分下去，不要学样了，你就把你手里拿的那个饼掰开递给人一半就行了，对吧？这你就是效法基督了，这就是效法基督。所以说圣经呢，你要看到的时候不要盯在字句上，要看这个字句背后它是在讲经义是什么啊。所以咱们前天看到的那个经义就是，你们的心及时归向主，这个帕子就解决了，那你就知道是如何效法基督了。那这样咱们是不是就找到了这个我们如何这个去实践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啊。原来都是借着十条诫命指导我们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那么十条诫命如何指导了我们呢？让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为爱神而爱人如己。那我如何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为爱神而爱人如己呢？效法基督吧，看基督在四福音中是如何实践十条诫命的。那你效法基督的时候，不是效法他的动作，而是效法他这个这事背后的那个精义，那个精神，那么把那种生命也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表明出来，那你这就等于是把基督的道在生活当中表明出来。哎，当你这样把基督表明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在传福音。那你传福音的目的呢，同时也就是让他来效法基督，成为一个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人，因为你是这样传的嘛，是不是？你就把这个人带到基督面前，就是带到这样的基督面前。所以说你传福音是怎么传的，那个信的人呀，就从你那里领受的就是怎样的基督。如果你说我传福音啊，我是用跳舞传的，没人信是没人信，有人信啊，他就是来跳舞的。你说你让他行公义，他说我信的时候就是跳舞来的，你让我行公义那不干，对吧？所以说那个传福音的人，你是用什么招传，那个信了耶稣的人就是冲着那个来的。那么假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刚才所讲的这样传耶稣的话，你会发现要么就不信，人家要信了呢，他就是这个因信基督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基督同行的人。所以因为他就是这么信的，就这么看见的，他就是这么认识的。好，我想这个 今天我想补充的这一个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能够把昨天给前天所讲的这个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如何跟这个律法、基督紧密的结合起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真正的去知道、去实践这个敬拜神、侍奉神的这种信仰和生活把这个联系起来。留下15分钟看看那个我们有没有问题想问的这个还有第一天不是有人问了几个问题，那我看了以后呢，我是想透过这两天讲课就把它穿插进去解释了。按照我自己的考虑差不多那天问的这几个问题差不多都这个包含在这个课程当中了已经包含进去。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呢，你还可以再提问线上的我看一下他这个留言有没有没有线上的没有
好，大家也抓住机会给大家一点
就是之前讲的那个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你讲创立是起初的意思吧？
不，创立世界以前是指着创造天地这四个字，创立世界就是指着立大地根基的时候，就那个意思。
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起初是时间的开始。
它由时间开始的意思，但是它侧重于是指着基督把自己启示开始了，基督启示自己的开始。
启示的开始，不是创造的开始。
对，应该是启，当然它也包含着创造，因为启示他自己是借着创造嘛。他是借着创造启示他自己。那只是个创造，只是个工具
我的理解是什么？因为之前的理解是什么？就是
时间是起初是时间概念，
在永恒当中。
对，这你因为你今天来的晚了，你前面没听，你迟到了，就差这一点，大家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里面
好像
在世俗里面觉得我们
里
面甚至在永恒里面
对对不对
不对
应该把它看作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比说在永恒里更好因为在基督里更安全就是我们的理性总要在一个地方终止下来，那就是在起初终止不要想那些圣经没说的去猜的，然后还猜错的，那这样呢都有害无益我们要看圣经中明显启示的往后读，不要总是往前读。那么圣经后面讲的呢到底能不能那么理解呢，你仔细研究分析最后发现那个理解也是不对的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就祷告吧我们全体起立，请这个请谁祷告？要不我们请苏牧师祷告吧你来了吗？你就我们做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与我们同在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三天当中，我们看到主你为你的名的缘故引导你的教会，我们也看到你的仆人在你的面前这么多年如一日的来服侍你在中华大地的教会，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记得身边这么多人才，主啊，见证人来围绕着我们，让我们理当脱离了残累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把下双的腿发双的手都能挺起来。主啊，你既然用宝血买赎了我们，主啊，我们也理当在基督里面让你在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那么活出我们的基督，来遵循你在创立世界所设定的永恒的旨意。主啊，我们虽然在这幕后的时代看到纷争各方的败坏在产生，但是主啊，你在生产自然的时候，你让我们更看到我们的喜乐。天父，我们确切的把接下来 我们牧长，我们的老师交在你的手中，让他在回去的路途当中也看到主你的手在一样的运行在那里面，让他在每日查经这个服事的领域当中，就你加给他心力和体力，说仍然把我们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教会能在基督里面得到你的恩惠，主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主要恳求主也眷顾你自己在我们满山这块的教会，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这次也让我们兄弟堂点的弟兄姐妹也这样如饥如渴的来到你的面前，我相信主你的是主你的羊要听你的声音，主要我们也在交通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软弱，主啊，唯愿主你在他们身上彰显你的刚强，主啊，求你给他们众弟兄姐妹的智慧，让他们能投靠你，能仰赖你，主啊，让我们的团结彼此之间更多的连接，主啊，我们在马鞍山这块土地上能跟着各方联络的整齐，能够兴旺你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也把我们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也交在你的手中，主要让我们更多的透过你的话语来不断的装备自己，我们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让我们无论年长的年幼的都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义，谢谢主，赞美主，恩待我们以下来这国庆佳节还有三天的时间，主要让我们更带着使命在地上活着，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在那祷告感恩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
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请王牧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祷告。
嗯，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直到永远。
阿
门。好，请坐。
哎，大家就坐下来了，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东方仍然有利益。